我们来读两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第二处请看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二章的一到五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儿，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巴不得像玛利亚坐在你的脚前，我们的心是向着你。哦主啊，我们真是巴不得你来充满我们，用你的话语照亮我们，使我们这个人在你话语的光中我们得以见光。主啊，你就是那光，你就是生命，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哦主啊，愿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人伏在你面前，也愿你得着身体的敬拜。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元首，你要在你的身体的当中，哦主啊，得着一切的荣耀和赞美。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我们读完了这个路加九章二十三节这句话哈，我们从上下文看哈，它是三个扣在一起的一个宣告。那当然我们就看见它起头的那个宣告，就是彼得他在路加九章二十节的那个宣告，说主耶稣，他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这句彼得的这句话，它虽然是短哈，但是呢它是非常一个革命性的宣告。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从前门徒他们都认定说，他们跟随的耶稣不过是一位伟大的拉比，甚至有的人可以说，他说你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但是他们现在他们心里明亮了，好像在灵后三章那边所说的哦，他说我们脸上，当我们脸上蒙着的帕子我们得以除去以后，我们就能够敞着脸，我们得以见主的荣光。现在他们心里清楚了，哦，他们不再是跟随人，而是跟随神，他们不再是跟随一位夫子，他们是跟随这个天地的王。那么这个不但是一个革命性的宣告啊，这也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转变。那么紧接着第二个宣告，就是在路加的九章二十二节，主耶稣他就说，他说人子必须受苦并且被杀。那么这是第二个宣告。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的是喜欢往人的头上浇热水，我们常常的是喜欢泼温水，因为我们要弄得人是舒舒服服的。但是我们的主却是在众人他都因着彼得的宣告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你想这个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宣告，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宣告。我们现在跟随的不是一位拉比，我们现在跟随的不是人，我们是跟随君王的，我们是君王的跟从者。所以我们是跟从主在做门徒的时候，哦，门徒的心里是因着彼得的宣告，他们是多么的激动，他们的心里头火热了。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就泼在这个门徒的头上一盆冷水的就浇下来。为什么呢？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怎么基督和受苦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就是第三个宣告，我们的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你看见了吗？不但是我们的主他自己和十字架连在一起，他也把十字架和跟从他的人连在一起。 这个是我们读路加九章二十三节我们要明白的第一点，是我们的主不但是把他自己和十字架连在一起，他也把跟从他的人和十字架是连在一起的，这是非常要紧的一点。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一点的话，我们路加九章二十三我们就白读了这句话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跟从主，我们当然是跟从荣耀的基督的。那么这个是彼得的宣告，是一点儿都没有错的。因为马太在马太十六的十七十六十七里边啊，这个十六章的十七，我们主就肯定彼得说，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但是在另一面，我们的主也宣告他说他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在主耶稣的年代的里边，任何的犹太人他们只要听到被杀，他们就一定是知道的，这一定是指着钉十字架说的。因为这个是在那个时代罗马的法律规定的，只要是死刑只有是钉十字架的，这是谁都不能推翻的。所以当主耶稣说到人子要受苦并且要被杀的时候，他们知道主一定是指着钉十字架说的。他们虽然是一千个不明白，一万个不愿意，但是他们都清清楚楚地听见了主耶稣的话确实是这么说的。因为路加九章二十三节从语法的上面来讲，它是一个命令句，你们必须是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才能来跟从我的。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吗？做主的门徒，你只有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的。我们的主没有给跟从他的人走第二条路的。弟兄姐妹，请原谅我说，我们今天做主的门徒，我们在这一点上好像大家都不是很清楚的。今天在不少的弟兄姊妹的感觉的里边，做主的门徒好像是有千条万条路可以走的。因为在基督教的世界的里边，有人给我们数过了，单单在美国就大大小小的不下有四万个宗派，四万个宗派。所以我们这条路走得不痛快，我们就可以换那一条路走。反正在美国你有四万条路可以走的，所以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当时的那一条路怎么走着走着就走出四万条路来了呢？所以你看见了吗？所以在 A.B. Simpson 就是在我们的诗歌本的390啊，就 A.B. Simpson 他就写过，宣信弟兄就写过一首诗歌，他就说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扶。你不满意你就换一条路走。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换这一条路走的时候，我就问你，十架你留给谁扶了？但是在路加九章二十三，我们的主亲口告诉跟从他的门徒说，做他的门徒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的。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我们再这么说，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只是一位叫我们趋吉避凶的神，我们信他了，我们一切的好事就临到我们了，我们信他了，一切的坏事都走得远远了，那么门徒只要有彼得的宣告就够了，就不需要了，我们不需要主耶稣的第二个宣告了。但是我们的主却宣告说，他说人子必须受苦的，他并且是要被杀的。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会不会想，如果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客观的，只要他替我们钉十字架就可以了，因为他必须是替我们钉十字架的，如果他不替我们死，我们众人都要死的，所以他为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就都活了，这个也是对的。 如果十字架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客观的，我们在十字架的边上，我们都是在做旁观者的话，那么就不必有路加九章二十三主耶稣的第三个宣告了。所以你看见了没有，这一条路不但是唯一的一条路，这一条路是必须走的一条路。你今天要不跟从主，你要跟从主，你做他的门徒，你就必须是走一条路。所以在路加九章二十三，我们的主才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你要按照原来的话讲，你就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必须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来跟从我。我听说哈，是在下一个主日哈，这里有受浸聚会哈，那我也不知道哈，要参加受浸的弟兄姊妹今天有几位是坐在这里的，有吗？啊，我就不知道这几位受浸的弟兄姊妹哈，他们有没有认真的想过前面将要走的这一条路？这是独一条的路，你没有第二个选择的。你要么不受尽归主，你受尽归主，你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主说的，你只有这一条路。当然我们说地上有人信而受洗，这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为此欢呼赞美的，这是很值得这个庆祝的一件的事情，这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交通过，当你受浸的时候，你是要认真的考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受浸不仅是荣耀的见证，受浸归主是一个很严肃的选择。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一条唯一的路，也是一条很严肃的路，但是你要知道，这条路是浸透了主的慈爱的一条路。这是我们读路加九章二十三我们要明白的第二个要点。这一条路是非常严肃的路，刚才我们唱过的诗歌第二首，这一条路是要付代价的路。许多的弟兄姊妹，你们信主的经历当中，你们都能够知道这一条路是要付代价的，这一条路不是那么愉快的，这一条路不是那么痛快的一条路。但是我们读了路加九章二十三，我们知道这一条路是浸透了主的慈爱的一条路，这是第二个要点，这是一条浸透了主的慈爱的路。我们从这个三个宣告，我们从彼得的宣告，主的第二个宣告，到主的第三个宣告，我们一路的看下来，你看到没有？到从路加宣告说，从这个彼得宣告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然后再到主耶稣他自己的宣告，他说我是钉十字架的主，然后再到主宣告说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门徒是被主用慈绳爱索一步的牵引，一步一步的带到这条路上来的。所以我常常的跟弟兄姊妹，我彼此的劝勉说，十字架的路是有盐有酒又有油的一条路。我们都知道，盐是主的话，酒是主的灵，那么油是主的慈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条路上有盐就一定有酒，有酒就一定有爱的。所以我们走这一条路，那是走在一条浸透主的慈爱的路上。今天若是没有主的爱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走得上这条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没有一个人是走得通的。那么这是我们读路加九章二十三我们要掌握的第二个要点。我们回头，我们现在再来看临前的二章，我们看一点。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的话哈，是指着保罗和哥林多人他们前后两段的经历啊讲的。那么在行传的十八章，当保罗啊他这个第一次到哥林多城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带着得救的道去的。 所以这个他就站在哥林多的城门外，虽然这个人他可以带着一流的知识，他可以带着一流的口才，他进到城里去，我们知道保罗是受过非常好的训练，他的口才也是许多人都被他的口才都折服的，所以他可以带着一流的知识和口才，他可以进到哥林多城里边去，但是就像在路加九章二十三一样，我们的主只量给他一条路，所以这个人就在哥林多城的城门外，他就停下了，直到主在他里边赢了这一条的路，这个人他就在城门外，他就立定了一个心志，那就是在临前二章二节他自己说的那一句话，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保罗和哥林多人的第一次的交往，我们感谢主，哥林多人就是这样得救的。第二次他又去了，那和上次不同，他是带着得胜的道去的，那么不但如此，他不但自己去了，还要加上他的前后写的三封的书信，虽然哥林多人的问题是极其多的，那么虽然照着保罗当时照着保罗的身量来讲，可以说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在哥林多的教会里边给他们讲得胜的生命的，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读遍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我们没有找到第二条路，仍然是找到当时主量给保罗的那一条路，只有那一条路还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你看见了没有，从生命的程度和内容来讲，前面是得救，后边是得胜，所以得胜和得救应该是不同的程度，应该是不同的内容，我们从今天世界上做事来讲，那么应该是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手法来对待的。但是我们的主透过保罗只把一样的东西，也只有这一样的东西来供应哥林多人得救和得胜的需要，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看见了吗？无论你的得救，无论你的得胜，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今天你讲得胜必须站在得救里边讲，今天你讲得救必须站在你的得胜里边讲，得救和得胜只有一条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从这一个角度来讲，你今天做主的门徒，你没有其他的路，你只有一条路。从这个角度讲，今天的教会没有其他的路，只有一条的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头来看路加九章二十三，我们就清楚地明白知道为什么主要向门徒他是这样的说话。那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做主门徒的，我们的心智是有的，年轻人唱诗歌敬拜的时候，年轻人他们在初初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是火热的，我们都是愿意做主门徒的，而且这个心不是从我们里边来的，这乃是圣灵在我们里边亲自点燃的那一个火的。但是我们的路常常是模糊的，我们从哥林多人的经历的里边，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的得救是靠着十字架，但是他们的得胜也是靠着十字架，因为只有在这一条路上你才能够跟从主，只有在这一条路上你才能够遇见主，只有在这条路上你才能够得着生命。那我想我们刚才已经就着主的话哈，我们简单的我们讲了一些做主门徒哈和这个路的这个关系哈。 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路加九章二十三。好，我们借着主的话，我们来和大家我们交通一下有关这条路怎么走，我们怎么走这条路的几个具体的实用的一个要点。第一个要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注意到在这句话的里边，主耶稣连说了两次跟从我，跟从我。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跟从主当然是背十字架，但是当人背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眼睛不能够被这个十字架所霸占，他的眼睛他要转眼仰望背十字架的主，是不是？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你背十字架的时候你跟从的是他。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教会历史的上面，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有很多近前的弟兄姊妹的，他们在十字架的事情上面确实是很深入的，而且他们也常常让我们从他们的见证里边，从他们的亮光的里边，我们都得着造就的。有的弟兄姊妹爱读一些奥秘派的，比如说盖恩夫人的书啊，什么这些，我们都得着很大的造就的。但是我们发现，人背十字架的时候，常常是背着把人压垮的十字架。原因是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是背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没有看见那背十字架的主自己。所以主耶稣说，你背的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是要跟从他，跟从他。我们读保罗的这个书信，在尤其是读到腓立比书，我们就知道当时保罗他是被囚禁在这个罗马城里，他失去了人生的自由，在那个地方连上厕所都是需要报告的，连上厕所都是要全副武装的军人在后边押送你的。我不知道我是举一个不是太上得了台面的这个例子，如果你上厕所的时候有一个人后面拿着枪顶着你，你觉得这个上厕所你能上吗？这就是保罗，他不是为着自己，不是因着他自己的缘故，他有这些的遭遇的。但是你读，在他的腓立比书里边，全部都是喜乐，是他坐监牢的喜乐，是他受捆锁的喜乐，甚至他被自己的弟兄姊妹误会了，受诋毁了，他仍然是喜乐，他没有一点的苦读。你在腓立比书里边，你找不到一点的那个为着坐监牢，为着主坐监牢的人的一点的苦读。在一章十三节，腓立比书他说了一句话，我所受的捆锁已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你看见了没有？这就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不要看你自己背的十字架，你一看自己，你保准会被这个十字架压垮的。你必须转眼仰望耶稣，因为是他背十字架，所以你才能够背十字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舍己的十字架。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舍己。所以今天有的人唱诗歌带敬拜，今天有的人把这个背十字架讲的云里雾里一大堆，其实主的话非常的明白，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十字架就是舍己，很简单，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啊，就是否认自己，是吧？舍己就是丢弃自己， 我这个自己不要了。那我们知道这个己不是指着我的身体或者指着我的性命讲的，而是指着我们这个己是指着我们里边的这个人的意思，指着我们里边的思想、情感、意念、感情。我想我们信主有一点年数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点上应该是很清楚的，我们这个己是很了不起的，我们这个己是很能够在我们里边兴起思想、情感、意念、感觉的。那我们就着十字架的功能啊，我们回头来看三个要点。第一点，十字架是了结的地方。在罗马人的历史的记载的里边，没有一个犯人，从来没有一个犯人是活着从十字架上被放下来的，他一定是在十字架下面的兵丁要证明了100%的这个人是已经死了，他才能够放下来。所以我们知道十字架是了结的地方，你要不上十字架，你上了十字架，你了结了，你才能够从上面下被放下来的。所以十字架是了结的地方。第二，十字架是定罪的地方。罗马人的法律啊，是很公正的法律哈，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对罗马人有一种的误解，罗马人是非常公明的哈，公平的哈，他们非常开明的哈，他们建立的法律制度一直到今天都有它的影响力的。罗马的法律规定说，一个人如果他要被钉十字架，他不但是要经过法律的认定，他要经过三堂的会审，一级一级都认定了没有错了，这个犯人是该钉十字架的。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钉十字架的这个犯人，他要当众的说，我自己是该被钉十字架的，这个是罗马法律规定的。所以十字架是定罪的地方，所以定罪定他的人要定他十字架，被钉十字架的人他也要甘心情愿地承认说，我是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现在你知道了吗？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甘心为着我们被钉十字架的。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受苦害，口里不吐微下的话，他是甘心上十字架的，没有一点的被迫。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主为我们被钉十字架的榜样。第三点，十字架是受羞辱的地方。我们讲过，第一点，十字架是了结的地方；第二点，十字架是定罪的地方。你要记住了。第三点，十字架是受羞辱的地方。今天我们看，为什么看这个十字架？十字架为什么是一竖一横的？它不是没有道理的，乃是神的心意在人的历史的当中，它到了那个地方。就有了十字架。十字架你从它的形状看，它是一竖一横的，这个一竖一横它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是别有用心的设计，这个是出于人精心设计的一种的形状。它为什么要一竖呢？这个人必须被挂上去。为什么这个人一定要挂上去呢？他不能横着放吗？他一定要挂上去被举起来，因为在十字架的刑罚最风行的时候，最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主来了。当我们的主来了，他要应验一句话，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他要吸引万人
来归向他。人子一定要被举起来，一定要在万人的当中被举得高高的。怎么能够被举得高高的？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树的木头他钉在上面，他被举起来，被举起来以后，他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了。他不但是吸引犹太人来归向他，他得着彼得，他得着约翰，他得着保罗，他也得着我们这些人。我们在万人的当中，我们看人子被举起来了，我们的心就被他吸引了。但是你不要忘了，十字架不是一根树的木头，它还有一根横的。为什么十字架要有一根横的？是为着叫钉在上面的犯人，他能够全身毫无隐藏的受众人的羞辱。所以我们读马太27、马可15、路加23、约翰19章，都讲到一点，当我们的主被挂十字架以前，罗马的兵丁要研究，要分他的礼衣，分他贴身的礼衣。什么叫礼衣？礼衣就是贴身的衣服。难道那些兵丁，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出于贪婪吗？绝对不是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认识十字架的意义，我们就知道，比起被人钉十字架更厉害的刑罚，乃是人子要在十字架上受你的羞辱，受我的羞辱。我们今天看十字架，我们看的是多么美丽的十字架，我们看见很多的女生，很多的男生都在脖子上挂一个十字架，有的时候这个十字架有我们主的形象在这个上面，但是你看这是美丽的十字架。但是我告诉你，在当时的十字架下面，那是惨不忍睹的十字架，因为挂在上面我们的主，他的礼仪都已经被分掉了，他要受人的羞辱。十字架是受人羞辱，这叫十字架。当我们的主受你的羞辱，受我的羞辱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第一个祷告说，他说，父，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不要忘记了，这是我们的主在我们还羞辱他的时候，他为你的祷告，他为我的祷告，叫你今天得救的时候，你能够无可推诿地说，我是经着主的爱，我浪子今天回头了。他不但为你死，他为你受你的羞辱，因着这个爱，他今天把你挽回来，把我挽回来。现在我们看见了，就这十字架这三方面的功能，第一，它是了结的地方；第二，它是定罪的地方；第三，它是受羞辱的地方。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今天这个人舍己的难处在于什么地方。第一，我们常常的是把我们自己带到十字架上面，但是我们却不了结它。你知道吗？罗马的兵丁在对待十字架犯人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绝招的，就是当这个人在十字架上久久不咽气的时候，他们就要拿杖把他的腿骨打断。这个腿骨一打断的话，这个犯人立刻在十字架上就咽气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节省时间，因为他们要保证当这个人从十字架上被放下来的时候，他必须是咽气的，他必须是完全死的，因为十字架是了结的地方，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今天背十字架？很多的弟兄姊妹背得很辛苦，但是我们的己却越背越大，越舍弃越有活力呢？ 原因就是常常在打断腿骨的那最后一击的上面，我们下不了手了。
十字架是一个定罪的地方。今天我们常常的是嘴上亲近十字架，我们高喊十字架的口号，我们把十字架的诗歌我们唱得很好，但是讲到舍己的时候，我们常常心里是不愿意的。我辛辛苦苦做了这么多的成就，我辛辛苦苦念了这么多的书，我辛辛苦苦的打拼出来的这一份的产业，你叫我舍己，我们心里不愿意，我们不服气，我们定不了这个罪。第三，十字架是羞辱的地方，这是我们今天许多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今天我们是讲十字架，讲舍己最难的一个地方，就是十字架是羞辱的地方。我们情愿舍命，我们不愿意受羞辱。我们中国人都爱面子，很爱面子。哎，我们爱面子，有的时候我们愿意为这面子把命都舍掉了。我小学有一个同学，很早的时候就去世了。为什么去世呢？其实就是他到菜市场去买菜的时候，就是为了一句话和人争起来了，结果对方拿起一把刀，他就去世了。我们事后都会想，你不要这个面子多好，但是中国人谁不要面子？你不要面子不会到美国来的，是不是？这就是最难的地方，难吗？很难。十字架是叫我们的面子受羞辱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要跟从主，你舍不掉你的面子的时候，你想想你的主为着你，为着受你的羞辱，他在十字架上受我们的羞辱。我们年轻的时候学习跟从主、服侍主的时候，那么很愿意问年长的弟兄姊妹啊，这个过去你们是怎么跟随主的啊？过去你们是怎么服侍主？我们常常觉得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哎呀，要么不开口，一开口，哎呀，说出来的话总是让我们觉得，哎呀，心里头很羡慕，哎呀，我们怎么没有生在那个年代啊？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啊，这个啊，一本书是宋尚杰博士写的《灵力激光》，哎呀，看来看去很非常的喜欢。那尤其是对宋博士那个祷告，哎呀，这个印象很深。所以呢，这个就我就去问一位非常认识宋尚杰弟兄的年长的姊妹啊，我就问他，我怎么能够祷告，能够到有一天像宋博士那样祷告？这位年长的姊妹啊，不爱说话的，有时实在是给我们这些年轻人缠得烦了，他就讲，你不要以为你跟宋博士在一起祷告是一件很高兴的事。他说，我们年轻的时候跟宋博士在一起祷告，我们都要面红耳赤的。我说，怎么会面红耳赤呢？这宋博士的祷告你怎么会面红耳赤？他说，你知道吗，你和宋尚杰在一起祷告，他说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奉献给主的，青年男女都没有谈过恋爱的，有很多的女生都是守独身的，我们是为了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但是宋博士跟我们一祷告的时候，神的仆人常常在祷告的时候祷告祷告，就把他里边的隐恶就倒出来了，他倒出来，他把他自己的隐恶，他没有必要说的，他说出来的时候，说的我们这些人，我们都面红耳赤的。为什么？因为人里边的隐恶要放在光下面，要放在宝血的下面。宋博士就是这样，把他自己里边的恶放在众人的面前，他说，你们为我祷告。一个人上了十字架，他就没有再什么可以隐藏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仆人他传道大有能力，
并不是他比别人圣洁，并不是他比别人有能力，而是他知道使人灵里得能力的那个秘诀，那就是十字架乃是叫罪公开受羞辱的地方。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趁早的在主的面前好好的学习这一点，不要让罪在你里边得着隐藏的地步，有一点点的隐恶你把它倒出来，放在宝血的下面，放在十字架的下面，你来对付。当你对付了，你就能够尝到主的能力是何等的甘甜，是何等的信实。第三个是天天的十字架。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叫天天？天天就是每一天，天天就是每一件事。十字架是关乎大事的十字架。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寻求主的时候，都是在什么？要上学，要办移民，要找工作，很多的弟兄姊妹要准备谈恋爱，要准备结婚，要碰到人生大事的时候，我们都来寻求主了。我们以为十字架也是这样的，都是在大事的上面。没，主耶稣说，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天天就是每一天，就是每一件小事。十字架是大事的十字架，这句话是不错的，对的。但是十字架也是天天的十字架，是每一件小事的十字架。十字架不但是昨天的十字架，也是今天的，明天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它仍然是我们的十字架。这就是天天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学会为着天天每一件的小事，我们来祷告，我们求主的十字架显出他的能力来。那么天天的十字架还有一点，那就是非常实际的十字架。十字架必须是很实际的，必须是天天天天的。我读到一个故事啊，就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对英国的士兵啊，他们刚刚集合完毕，他们可能是执行了上一个任务，都这个精疲力尽了，但是他们要集合了。那么司令官就来向他们传达命令了啊，说是你们现在的命令啊，你们要立即的开拔。这个命令是怎么说的呢？像山羊一样，你要爬过面前的这座高山。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士兵就举手了，他说，司令官阁下，你可不可以给我们示范一下山羊是怎么爬山的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说十字架是天天的十字架。今天我们可以嘴上把十字架讲得很精彩，但是这个十字架在你的里边爬过山没有？他如果爬过山的话，你能不能给大家示范一下？十字架是天天实际事情，日常生活里边的十字架。第四个是自己的十字架。我们的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能够想到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圣经，在约翰二十一章。我们都知道，当主钉十字架以后，甚至在主复活以后，那个起初最热心的彼得他已经完全灰心。所以在约翰二十一开头的时候，彼得就纠集了其他的门徒到提比利亚海上重操旧业大渔去了。
他要把跟从主的那一段的经历都忘记了。但是他们在提比利亚海边，他们遇见了复活的主。我们的主用他的爱把彼得挽回来。我歪出去讲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边，在你自己的身边，包括你自己，我们都有会歪出去的时候，我们都会软弱的，我们都会跌倒的。什么能够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威逼利诱没有一点可以的，行政命令也不行的，枪口底下是不能造就圣徒的。唯有主的爱，您记住，唯有主的爱。当你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记住，我们都是被主的爱寻回来的人，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也只能用主的爱把它挽回来。很多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失败的光景就在于我们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被主用爱寻回来的人，我们忘记了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主是用他的爱把我们找回来的。但是今天的教会失去了爱的见证，我们的主用他的爱在提比利亚海边把那个已经把他忘得一干二净的，把那个已经羞辱过他的并且见过他复活的彼得，我们的主用他的爱把他挽回来。教会今天能够挽回的只有用主的爱。我们的主在岸边，提比利亚的岸边，用他的爱把彼得挽回来。把彼得挽回来，我们都知道他连问了三个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问到第三个爱的时候，彼得的心被扎伤了。他说：主啊，你是知道我的。既然他说主你是知道我的，我们的主就知道他，是吗？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你若知道我，我就知道你，你若在我的话里，我就在你里面。所以他一说这个话的时候，他里边的路向主敞开了。当彼得被挽回来以后，我们的主就把十字架的路就托付给彼得了。他就跟彼得讲，他说你年少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当你回头了以后，你年老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的，是不是我们都知道这一段，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的往来，这是彼得年少的时候，这是彼得在被主的爱挽回之前，被主的爱挽回了以后呢，就是你年老的时候，他说你要把你自己的手交出来，让别人把你的手束上，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是不是？这是十字架的路，是不是？阿们吗？这是十字架的路，这是主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走的路。主就把这条十字架的路就托付给彼得了。主怎么托付给彼得的？是因为主连问了彼得三个：你爱我吗？当人被主的爱挽回来的时候，主就把这一条路就托付了。没有主的爱，主不会给你托付这条路的。今天不是你在下面大喊大叫，一咬牙一跺脚说我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你里边没有主的爱，对不起，我们的主不会把这条宝贝的路托付给你的。他托付给你，你一定里边是要充满主的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记住我们前面交通的这一条路是有盐有酒又有油的。 我们觉得约翰二十一章到了十九节这个地方，我们的主对彼得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说你跟从我吧，是不是？我们跟从主就在这条的路上，我们做门徒了，我们跟从主了，主说你跟从我吧。如果我们说整本的约翰福音结束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荣耀的结尾？你说是不是一个荣耀的结尾？主说你跟从我吧，多么荣耀，这是在荣耀里边才说的话。主亲自说你跟从我吧，彼得一定想到他以前的那些的经历，一笔勾销了，在主的爱里一笔勾销了。主对彼得这么一个人常常冷淡退后，常常说话不算数的人，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唱一两首十字架的诗歌你就可以跟从主了，年轻人，不是的，你常常会反悔的。你常常上午唱完了诗歌，中午没等你出这个门，你就是十字架的叛徒。这是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阿们吗？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过这样子的经历的。我们是被主挽回来的，挽回来以后，主把这条路再交代给彼得，他对彼得讲，你跟从我吧。多么荣耀的一个结尾，多么荣耀的一个结尾。应该约翰二十一章应该是结束在十九节的这个地方的。我们人人读圣经，我们都是觉得结束在这个地方，然而偏偏不是的。你看见了吗？彼得明明在那里他领受了十字架，但是紧接着在二十一节，彼得却放下了自己要背的那个十字架，他为着旁边约翰的十字架他担心起来。他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弟兄姊妹，这就是你和我们生命里边常有的那个幼稚的光景。今天我们背十字架，但是我们总是背得像彼得一样，我们吃着碗里的，我们还看着锅里的，是吧？我们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但是我们还要想着我丈夫的十字架有没有着落，我妻子的十字架够不够分量啊，我儿女的十字架够不够沉呢？我们巴不得把神家里每一个人的十字架我们都一个一个都落实了，我们看到他也应该背十字架，他也应该背，你也应该背，我们看到一个一个人的十字架都落实了，好像到最后我们心安理得了，我们可以背自己的十字架了，因为每个人都背了吗？所以我可以背了。这就是约翰二十一的彼得，是不是？彼得是跟主说，是啊，这个十字架好啊，我来跟从你啊。但是他说，这个人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若是有十字架从主那边领导我们，一定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你用不着为别人的十字架担心，只要他是主的门徒，他只有这一条路，阿们吗？你用不着为他担心的，因为他只有一条路，他没有第二条路，你走这条路他也要走这条路，所以你用不着为他担心的。我们常常碰到这个这个家庭的这个弟兄姊妹啊，我们常常讲弟兄啊，这个要爱妻子啊，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这个弟兄就不服气啊，为什么我要这样呢？那为什么他呢？他只是他的姊妹啊，这个、我们常常的是啊，去担心别人的十字架。是吧？姊妹就讲，你看他如果像这个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的话，我就一定顺服他。我们常常都担心别人的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不必为别人的十字架担心，你也不能为别人舍己他的十字架。愿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能够记住约翰二十一章二十二节我们对彼得说的那句话。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来跟从我吧。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就跟我说，当你把一个手指头指向别人的时候，你先看看另外那三个手指头是指着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背十字架的诀窍。我们感谢主，主把做主门徒的这句话就放在我们的面前，愿我们大家都能够照着主的话，我们在做门徒的事情上，我们有一点实际的学习，以至于主的心意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找到一条通达的道路。今天我们大家的祷告都是，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但是他在地上能够找到什么安居之处呢？乃是在他爱他的人的心里，他能够找到他的宝座。然而我们的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你的话交在主你的面前，愿说话的灵在我们里边你也折服我们，把你的话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生命，成为我们自己里边的实际，以至于我们跟从你的时候，我们脚前有灯，路上有光，我们里边有那生命，我们能够向着主你说，你爱我们，我们爱你，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爱你，乃是你先爱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过去的日子，我们感谢你扶持的恩典，我们为着前面的道路，我们仰望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往前行，我们巴不得我们生命成就了能够催促主你的再来，讨着主你的欢喜，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谢谢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